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先来欢迎第一次写家书来的书香家人小峰啊。这一封家书的主旨是请帮我祷告。信中说到，刘文姐你好，主内平安，我是贵节目的忠实听众，非常感谢你的节目给我带来神的安慰。最近我被几个难处困扰，想请你为我祷告。一是关于我受洗的问题，已经信主20年，但是一直没有受洗，上个星期天在教会报名受洗了。二是关于家父的身体疾病问题，家父于28岁的时候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医生说只能活3到5年，现在已经有36年了。期间神多次救他，他于去年信主，2年前他又得了心脏病，不能手术治疗，只能药物维持，现在身体状况不好，请为他祷告。他现在在乡下老家的一个聚会点敬拜，求神赐给他健康的身体，好多做主工。三是孩子的学习，孩子今年17岁，读高一，蒙神祝福，他也信主了。孩子在初中阶段每一门成绩都很好，但是到了高中，数学成绩一直不太好，十分伤脑筋，请为他祷告，求神赐给他聪明智慧，能克服数学的困难，谢谢。这是来自于亲爱的小峰的第一封家书，提出了3个代祷事项啊。而刘文也深深地为小峰能够3代都信主来献上感恩，无论是父亲还是孩子，还有小峰也决定要受洗了。而提到数学不太好这件事情啊，刘文可是深有同感呢。我自己还有我2个女儿也都是在数学方面实在是有点伤脑筋了。在国内的孩子升学压力很大，竞争很激烈，因此我们总是盼望孩子在每一门学科上都表现突出哦。然而让我们为孩子祷告，求神帮助他们能够发挥神所给他们的恩赐，也能够引导他们到神所预备的学校，能够接受装备，将来为主所用哦。为小峰的孩子献上祷告，求主祝福在高中的学习能够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和恩典。另外也为小峰的父亲现在因为心脏病的关系身体健康状态不佳，而小峰也提到了父亲这30多年来经历了主大大小小的恩典呢。回头数算这些恩典，会帮助我们信心更坚固，看见过去神如何恩待，今天神的慈爱仍然没有远离。愿主赐福小峰的父亲以及在家乡的教会，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好，小峰若是已经确定哪一天受洗，记得来信告诉刘文姐姐啊。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读这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神爱所》。今天这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千万别灰心，经文在诗篇第126篇5到6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26篇5到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诗篇第126篇5到6节，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千万别灰心，圣经上说上帝的道安定在天，这道是不会朽坏的种子，我们的责任是努力地把上帝的道传开。诗篇第126篇第5节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有时在地面上还看不出见证的果效，但天上却因为收割而兴奋不已。在美国华盛顿有一个逐日学的班级，因为一个孩子特别调皮，惹得其他孩子无法专心听课，老师尤其感到头痛，觉得工作毫无成效。那个捣蛋的孩子后来成人，只身到西部去闯天下，生活在罪恶之中。若干年后，他返回华盛顿，有一天行经一处墓园，忽然注意到一个墓碑上刻着从前在逐日学教过他的老师的名字。他一时愣在那儿，勾起童年的回忆，回想逐日学老师的爱心和他所教导的真理。圣灵这时开始对他说话，因此他就跪在草地上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这个人后来成为一个热心传道的牧师。然而他的逐日学老师离世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所做的工作毫无成效。你现在是否也面临同样的困惑，自认为工作看不出成效呢？请别灰心，继续忠心地把不会朽坏的真理的种子散播出去，将来有一天，你必会欢喜快乐地收割你所种下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当我疲乏困倦、灰心失望时，你总是差派天使加添心力，使我可以重新得力，继续奔走属天的道路。愿你兼顾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手中所做的工，愿你兼力。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接下来送给你这首诗歌，天韵诗班的欢呼收割。
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他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耶 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他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快乐赞美主，我们就欢喜，我们就快乐，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
流泪洒中的笔欢呼收割，流泪洒中的笔欢呼收割，流泪洒中的笔欢呼收割，流泪洒中的笔欢呼收割。
那杯中流泪出去的笔要欢呼，
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他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
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他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工作没有大小，没有圣俗，没有贵贱之分。如果说一个五星级的大厨师，他没有那些服务生来帮他端出美味佳肴，他又如何能够专心的来创作他这一些创意料理呢？如果我把节目预备的再好，或者是我能够用好的声音来传达这一些作者的信息，但是背后如果没有这些幕后的同工同心合一，一起把这样的节目呈现出来，又如何能够达到你的耳中，达到你的心中，而且能够成就上帝的工作呢？无论我们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只要不是非法的，我们都需要看重这份工作，甚至于是神给我们的神圣的呼召。或许你现在不满意自己的工作，也或许有些人呢，觉得只希望自己能够非常的富有，不需要工作。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看工作的魅力是什么。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希望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所出版，由提摩太凯勒牧师所写，赵刚所翻译的工作魅力。我们已经看完了前言还有导论了，今天要进入第一章了。第一章首先要看到的是工作的设计。起初上帝如何设计工作呢？还有上帝工作的形式是什么，以及我们工作的美好。一起来看这一本《工作魅力》，连接你的工作与上帝的工作。第一章，工作的设计，第一个部分。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三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 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圣经一开始谈论任何事情的时候，就谈到了工作，这就是工作的基本重要性。创世纪的作者把上帝的创世描述为工作，事实上他用描述一个普通工作周的方式来描述创造整个宇宙的宏伟大功，然后他向我们展示了人在乐园里的工作。这种对工作的看法，这种将神圣有次序的创造和人的目的联系在一起的对工作的看法，在世界各大信仰和宗教系统中是非常独特的。创世纪的创世叙述比起很多远古世界起源的传说显得非常独特，很多文化都有一些描述世界和人类历史起源的故事，大都阐述人类起源是源于好战的宇宙性力量之间的斗争。在巴比伦的创世故事中，马尔杜克神战胜了提阿玛特女神，然后用她残余的身躯制造了世界。在这一类说法中，由于彼此紧张的权势之间有着不稳定的平衡，可以看见的宇宙便出现了。然而在圣经中，创世并不是一场冲突的结果，因为没有可与上帝匹敌的对手。事实上，天地间的所有权势和存在都是上帝创造的，也都是仰赖于他的。所以创世不是一场战斗的余烬，而是一位匠人的筹划。上帝创造世界不是像战士挖壕沟一样，而是像艺术家创作精品那样。在希腊人的创世说法中包含着一种观念，是先有黄金时代，然后才是人类时代。在黄金时代中，人类和诸神在地上和谐地住在一起，这一开始听起来有点像伊甸园的故事，但是两者有一个意味深长的不同点。诗人赫西厄德告诉我们，在黄金时代，人和神都不需要从事任何工作，在那个原初的天堂里，大地就直接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创世纪在此可谓天差地别。创世纪第一章中不断重复描述上帝在工作，而所使用的希伯来词马拉卡就是用来指人们日常工作的词。如一个学者所说，用这种方式来描述创造天地所涉及的超乎常理的神圣作为，完全出乎人的意料。所以起初上帝就工作了，工作不是后来才出现在故事中，也不是人被造要做但伟大的上帝却不屑于做的某种事情。不，上帝纯粹因为喜乐而工作，工作不可能有比这更崇高的开端了。令人吃惊的是，在创世纪第一章，上帝不仅工作，而且在其中找到了乐趣。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天地万物都造齐了。上帝发现他所做的很美好，他退后一步仔细端详他所造的一切，然后说这很好。就像所有美好令人满意的工作一样，工作者在其中看到了自己。天地造成之后的和谐与完美，比任何单独分开的部分更全面地彰显了其创造主的特性。创世纪第二章继续指出，上帝不仅为创造而工作，而且也为看顾他的被造界而工作，这就是神学家所称之为护理的工作。上帝创造了人类，然后作为他们的护理之主为他们工作。他造了一个人，为这个人开辟了一个花园，灌溉这个园子，又为他造一个妻子。圣经接着告诉我们，上帝继续执行着作为护理之主的工作， 用浇灌和滋润大地的方式看顾世界，把食物赐给自己所造的一切，帮助所有受苦的人，并且照顾每一个活物的需要。请参阅诗篇第145篇14到16节。最后我们看到，上帝不仅自己工作，而且任命工作者来执行他的工作。在创世纪第1章28节中，上帝告诉人要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治理这个词表明，虽然上帝所造的一切都甚好，但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都还未开发。上帝在被造界中留下了深藏不露的开发潜能，要人们透过劳动来解开。在创世纪第2章15节中，上帝把人安置在园子里，要他修理看守。这意味着，虽然上帝作为我们的护理之主而工作，但我们也要为他工作。的确，他透过我们而工作。诗篇第127篇第1节说道，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表明上帝是透过建造的人来建造房屋，供应我们的需要。如马丁路德所论证的，诗篇第145篇说上帝喂养所有活物，而这个意思就是他透过农夫和其他人的劳动来喂养我们。创世纪为我们留下一项惊人的真理，工作是乐园的一部分。一位圣经学者总结，他说，非常清楚的，上帝的美好计划一直都包含人类的工作，或者更确切地说，人们生活在工作和休息的固定循环之中。再一次地指出，在其他宗教和文化上，再没有比这更尖锐的反差了。工作并非在悠闲的黄金时代之后才出现，它是上帝赐人生命的完美设计中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而他荣耀和快乐的一部分就是工作，正如神子也工作一样。而就是这位神子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请参阅约翰福音第5章17节。上帝在乐园中安排了工作，这个事实令我们很吃惊，因为我们太常视工作为一种惩罚。然而我们看到，工作并非是亚当在堕落之后因着堕落而导致的破坏和咒诅进入了人类的历史之中。工作是上帝乐园祝福的一部分，工作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就像食物、休息、友谊、祷告，它不只是我们灵魂的医药，更是灵魂的粮食。没有有意义的工作，我们里面就会感到严重的缺失和空虚。因为身体或其他原因而无法工作的人，很快就会发现，有多想在情感、身体和灵性上保持健康，就会多么的需要工作。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希望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所出版，由提摩太凯勒牧师所写，赵刚所翻译的《工作魅力》。这首片尾曲取名是《在你呼召之地》。
我的心就是你，主赐下的平安，拥抱我的全人，使我心感到满足。主赐爱 界荣光，主赐下的平安，拥抱我的全人，使我心感到真爱。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拜。如此爱的真理，使我看见荣光。
如何视工作为一个神圣的呼召呢？或许你觉得工作是一种惩罚，现在是为五斗米折腰。然而如何连接我们的工作和上帝的工作呢？不要错过了这一本《工作魅力》。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这是手写信件的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有是有没有的有哦。若是利用电邮的话，请来到以下的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我要全心。